真理之光，救恩之声广播中心策划制作。
亲爱的弟兄姐妹，您好，我是齐云。首先在主内问候您平安喜乐，也欢迎您收听今天的真理之光。很高兴和您在空中，和您在网络上相会。今天呢，是我们的查考圣经单元，我们要继续的学习以赛亚书第二章的12节到17节。之前我们学习了以赛亚书第二章1到5节，了解到末日的锡安，接着6到11节，让我们了解耶和华上帝厌恶偶像。今天我们继续学习12节到17节，唯独耶和华被高举。那么这是一首诗歌的题材，诗歌非常的完整，让我们看到唯独耶和华是被高举的，因为他是真神上帝。我们一同来看今天的圣经经文，我们来看以赛亚书第二章12节到17节。以赛亚书第二章12节到17节，我们所看的是新译本。因为万军之耶和华必有一日，要攻击一切骄傲的、狂妄的和所有高抬自己的，他们都要降卑，又要攻击黎巴嫩所有高大的香柏树和巴山所有的橡树，又攻击所有的高山和所有的峻岭，攻击每一个高台和每一道坚固的城墙，攻击所有踏实的船只和所有美丽的船。人的高傲必变为谦虚，人的狂妄必降为卑微，在那日唯独耶和华被高举。好，弟兄姐妹，这是我们今天要来学习的以赛亚书第二章12节到17节。在这段圣经经文当中，让我们体会上帝他要教导我们的宝贵的功课。一段音乐之后，进入我们今天的查经。弟兄姐妹，首先在以赛亚书第二章第17节，因为万军之耶和华必有一日，要攻击一切骄傲的、狂妄的和所有高抬自己的，他们都要降卑。弟兄姐妹，在这里几乎是完全重复了前面经文第11节的大意，甚至狂妄的跟第11节骄傲的是有相同的字根。耶和华必有一日跟耶和华的日子似乎是不同的。那么不管如何，让我们知道的是，上帝要攻击那骄傲的人。弟兄姐妹，上帝希望所有高傲的人都能够降卑。降卑是美德，但是在偶像面前的降卑非但不能讨上帝的喜悦，反而要遭到上帝的管教。唯有在真神面前降卑，才能够蒙上帝的喜悦。这也是拜偶像的人至终要领悟、要学习的重要功课。第13节，又要攻击黎巴嫩所有高大的香柏树和巴山所有的橡树。14节，又攻击所有的高山和所有的峻岭。弟兄姐妹，13到14节，为何上帝要攻击这些大自然的景象呢？香柏树有什么罪呢？巴山的橡树有什么罪过呢？其实重点并不是这些自然景物的本身，症结所在是人因为拥有这些景物而可能产生的骄傲。上帝所创造的自然不但本身是非罪恶，而且是好的。然而上帝既然将大自然交给人来管理，人跟自然的关系是紧密连结的，以至于人犯罪之后， 连带自然万物也受到人的连累。直到如今，万物仍然仰望得赎的日子，这是罗马书八章十八节到二十二节所提醒我们的。所以弟兄姐妹，让我们看到圣经所教导的是以人的救恩为重点，因此人的终极归宿是与造物主上帝合一，而不是与受造物自然合一。黎巴嫩的香柏树、巴山的橡树、高山峻岭都是象征的表达方法。上帝使得香柏树被称为耶和华的树，有极大的荣美，但是香柏树也常常用来象喻表征人误用上帝所赐的荣美的能力，结果变成人个人的狂妄骄傲。先知以赛亚使用香柏树的例子来讽刺亚述王希拿基利的狂妄，不知性命，将自己断送在自己儿子手中，死于非命。虽然高山经常是偶像崇拜的地方，但是这里并没有明显偶像崇拜的意思。重点是什么呢？重点是人的骄傲。巴山是加利利海东方的高地，土壤是很肥沃的，以盛产名贵的树木而有名。虽然橡树可能会与拜偶像有关，但是巴山的橡树很少用于这一类的上下文当中。那么另外呢，弟兄姐妹，高山和峻岭也会使得一个国家民族因此骄傲，以东就是一个很明显的例子。所以警戒人不应该过度倚靠自己的聪明努力跟倚靠舒适的环境安全，否则纵然你这住在岩石的隐秘处，居所在高处的，你心里说谁能把我拉下地呢？你虽如鹰高飞，在星宿之间搭窝，我也必从那里把你拉下来。这是耶和华的宣告，记载在厄巴底亚书当中。所以任何弟兄姐妹会助长我们个人或者民族或者国家群体高傲的，上帝说他不会姑息，都将倾覆。人要学习谦卑俯伏在造物主上帝的面前。接着我们继续看第十五节，攻击每一个高台和每一道坚固的城墙。高台也可能是高塔，可能代表人类唯我独尊、目无一切的心态，误认为人必胜天，人可以自立自足与自主，相信人是可以胜天的，认为不再需要上帝而背弃上帝了。弟兄姐妹，人在示拿地巴别所建造的第一座塔也就是一个典型。上帝在末后的日子必让这高台倾倒。其实最近我们所发生的疫情，我们也发现的确人真的能胜天吗？人不能胜天。弟兄姐妹，我们必须谦卑俯伏在造物主的面前，让他来掌管我们的心思意念和我们的作为。十六节，攻击所有踏实的船只和所有美丽的船。船只在这里所使用的是象征的比喻，踏实的船只是当时代引以为傲的美丽的船。所以弟兄姐妹，这些人引以为傲的，觉得非常不得了的作为，但是上帝说，因为人骄傲了，人以为自己很了不起了，人觉得自己非常厉害了，因此上帝必定攻击。以色列西部海岸并没有天然的良港，所以从所罗门时代开始，腓尼基人引进的是踏实的船来往穿梭。踏实的船只可以是指踏实所制造的船只，也可以是指航行数千海里往返于地中海西部的踏实与地中海东岸港口的船。乌西亚收复南部的以拉他港，列王记特别加以记载，主证这是一个非常重大的事件。所罗门在那里有铜矿的开产， 今天以色列仍然控制以拉他，是以色列海运最重要的门户。所以上帝提醒你，以为很了不起，你觉得很厉害，而忘记谦卑在神的面前了。十七节，人的高傲必变为谦虚，人的狂妄都必降为卑微，在那日唯独耶和华被高举。人需要从高傲变为谦虚，人需要从狂妄变为卑微，唯独耶和华被高举。弟兄姐妹，在这里强调唯独耶和华被高举，画下完美清楚的句点，提醒人应当谦卑，伏伏在全能的上帝的印下。亲爱的弟兄姐妹，传道同工，但愿借着今天的圣经经文，让我们被上帝的话语所深深的提醒。求主帮助我们挪去我们的高傲，挪去我们的狂妄，挪去我们的骄傲，挪去我们的高抬自己，让我们谦卑俯伏在神的面前，让我们知道唯独耶和华被高举。但愿你我的生活当中唯独耶和华被高举。希望今天的圣经经文和内容对你我有所提醒，有所帮助。如果你有任何的感受感动，或者是问题，或者是带导事项，请您随时来信，手机短信、电邮或留言跟我分享好吗？那么齐云还有一本书要送给您，请您可以来跟我索取，书名叫做主恩概览。主恩概览这本书让我们知道神的恩典是多么的缤纷，神的恩典是多么的浩大，神的恩典是多么的配得我们将一切荣耀颂赞归给他。非常感性，非常好的一本书，帮助我们能够更多经历上帝的恩典。欢迎您来跟我索取主恩概览，请记得注明我是真理之光节目的齐云，整齐的齐，云彩的云。祝福您拥有一个平安温馨喜乐的夜晚，也让我们为全球华人代祷。下次同样时间，齐云在真理之光节目当中等待着您。
为普世华人祷告。
中华人民共和国反家庭暴力法已于2016年正式施行。这部反家暴法有几大亮点，比如监护人失职撤销其资格，发现家暴不报案要担责，警方告诫书可做家暴证据，为家暴受害人提供临时生活帮助，设立人身安全保护令制度等。亲爱的朋友，让我们一起祷告。我们在天上的父，愿反家暴法的实施唤醒中国百姓对家暴情势的重视，使人们不再自私恐惧，而能够关心邻里，积极报案来抵制施暴者，保护受暴者。愿家暴防治宣导普及，帮助国人建立反家暴的意识。祷告奉主耶稣基督的名求，阿们。